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也刚好是讲到这个题目，在基督里，所以其实也觉得是蛮应节的。人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文主义是很流行，人拼命说我最大，我最重要，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我的思想是最重要。人的眼中没有看到别人，只是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还是他自己。这个人以为这个世界是在他的手上捧住的，以为他可以托住这个世界，甚至有些人文主义的人会说 Good without God， 我们可以好，我们不需要神就可以好。人一急着对着神说我最大，我最大。但差不多100年前就有一个作家是这样说，他说人类就好像一群人在黑夜的里面，塞在一辆有一个4岁的小孩子驾驶的车子的里面，在没有灯光之下飞快地向山下急冲下去，原路上都有路标，这个路标显示的就是进步。我们以为我们在进步，但是其实我们就好像放在一个车子的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孩子在开车，从山顶一直冲下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我们的社会，看我们的国家的时候，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以为我们在进步，但是这进步是真正的进步，还是把我们带到更大的危险的里面去？那么圣经其实是对这个事情是有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个逻辑，不是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就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来讲到这个方面。以弗所书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在这本书的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神有他的目标跟有他的定义，神不只有他的定义，不单只有他的目标，神有他的工作的方法，叫他的定义得到成就。而教会是神的工作的那个核心点，人怎么样可以活得快乐，可以活得充实，可以活得有意义，可以活得有满足。以弗所书所提出答案是说，人是在与神同心同工去达成神的定义的时候，人的生命才会有意义。所以在以弗所书这6章的里面可以分开两个大段，第一到第三章是一段，神把它定义，他工作的方法，工作的原则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到第4到第6章就在讲到很多方面的生活，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的生活，都在里面，是用人的生活来操练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配合神去达成他定义的这样的人，叫我们的生活可以有意义。我们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为何而活，我为谁而活，能够答得到出来。而第一章就是整本书的提纲，也是那个时代写书信的一个格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整本书的这个主旨都已经写下来，然后后面再把它来发展的。那么我们这次已经是第3次来读到这个看第一章的第一段。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过说，人如果活出来也要有一个确实的人生，活得有把握的话， 有些基本的问题我们需要解答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是人生的本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生活的根据，做人的根据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你属什么，你的归属在哪里，他你归属什么，他就可以给你一些规范，叫你知道怎么样去做人。第三个就是说你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第四个然后才讲到说我们做什么。我们很容易就先看我们人要做什么，但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的这个逻辑是不是从做什么开始，乃是从我们所本开始，有所本有所属，有所属才有所是，有所是才有所做。所以有所本，什么是本，保罗很清楚就说奉神旨意，这可是一切做人的一切的他这个标准，什么东西都是要与这个标准来比较，是不是奉神的旨意。有所属，保罗是说做耶稣基督的，是在耶稣基督的规范的里面。那第三个，保罗是说我是做使徒，是他的身份。第四个，保罗说他写信讲他做什么，因为他做奉神旨意，他属耶稣基督，然后他是使徒，所以他会写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生活要解答的问题。我们读书为什么，你做父母为什么，什么是你做父母的规范。那么马上就引起另一个问题，那么神的定义是什么，这个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神要什么东西，神要的东西很清楚告诉我们，不管是父神的工作、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都有统一的目的，就是神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的所事与所作，他是怎么一位神，他做什么事。什么是称赞？称赞就是在受造这里面他得到该得的承认、该得的尊重、该得的接纳，这个就是称赞。正如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他会对一个孩子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你应该认我的。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不认你的时候，你的心会多痛。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你应该认我，你觉不觉得你很有资格讲这个事啊？很顺理成章的来做这个事。神今天对我们也是同样的呼喊，他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伟伟大大的事情，他只是要求一件事情，你承认我，我是神，你承认我是神，你给我我所该有的尊重，这个就是神要的东西。那么当我们活在神的定义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一切事情神为我们安排，所以神是会负责结果的。我变成什么一个样子，做出什么东西来，在神的定义的里面神负责。人要负责的是一个过程，在我走人生的路上的过程的时候，我多少想到神的定义，把它放在我的一举一动事情上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是弟兄，就常跟弟兄说话，当个弟兄很生气拿起拳头对着他太太的时候，你能够说奉神旨意打老婆吗？这个就是怎么来规范我们怎么生活，我们也负责那个过程，神负责那个结果。而当我们活在神的定义的里面，人就享受神，人就会有喜乐，人就会满足，神也享受人的敬拜。这个是那个大图啊，大的目标。那神不停在这里，神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定的方法让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让我们能够跟得上去。神有三招，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一招。他的三招，第一招就是在基督里，第二招叫真知道，第三招叫教会。在以后的几个月台里面，每一次我会讲一点。今天是讲到在基督里，所以今天在基督里就讲到基督里究竟什么一回事，有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就会讲到在基督里的重要性，在基督里究竟什么一回事，它含义什么，跟在基督里的两个特质。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里面实在是分开三段的，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是三节到六节是讲到父神怎么做工，七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子怎么做工，然后第十三、十四节是讲的圣灵怎么动工。所以等于是说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位，每一位是怎么样做工的。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到每一段来看，在基督里怎么出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讲到父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三节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就说父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六节就说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或许说 在他的里面，或者说爱子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出现了三次。那么在基督里给了什么东西呢？是福气给人，拣选人，是恩典给人，这些都是在基督里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在七节到十二节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在基督里也出现了三次。第十节是说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十二节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但是是原文跟英文不止三次，是有六次的。第七节叫一个 in whom， 就在他里面， King James 如此，这个原文也是如此。第九节预定的美意，这个英文是 purpose in himself， 在他自己里面来定义。第十节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后面其实有个 in him， 在他里面。那么子做什么工作呢？要叫人蒙救赎，同归于一，得基业，有盼望。这事情怎么完成？都是在基督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段十三节到十四节，讲到圣灵的工作。这里中文是没有在基督里，但是英文跟原文是有的。所以十三节一开始就是 in whom， 在他里面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然后再有个 in whom， 在他里面既然信他，信了他才会有圣灵的工作啊，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出现了两次，这个是圣灵能够在我们人的身上工作的基础，就是像在基督里我们信了，信了之后圣灵就进入我们心中，成为一个印记，成为一个基业的凭据。如果你把这三段这个经文都加起来的话，中文翻译是六次，英文翻译是 十一次。这里总共叫十二节圣经，十二节圣经里面出现十一次，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神不断地重复一句话的时候，都是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里面，是要我们去注意，要我们去知道，在基督里。那么这个在基督里有什么意思？出现这么多次，直接的意思就这三段经文讲到三位一体的里面的每一位怎么做工，他的做工的管道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在耶稣来了之后，在基督以外神就不做工了，在基督以外就没有算数的属灵的建造。我们可以做很多忙碌的事情，但是神算数的却是在基督里面来做。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说要追求认识耶稣，追求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更多的在基督里。这个对我们教会一群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每个个人的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我们做很多事情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并没有强调在基督里的重要。所以教会不是说这事情不好，是这事情不够。如果教会只是追求管理方法更加有效，我们奉献人数的数目更多，我们来聚会的人数天天增加，甚至我们今天有受浸，我们有几个人受浸，受浸的人数是多少，我们有什么的节目，这些都不能够代替了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的话，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神不看为重要，神不算数的。对我们个别的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在追求什么？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这群知识分子很容易做这件事情，我们追求知识。所以我们常查经的时候就是查知识，很多脑袋的里面越来越懂越多，不是这个不好，但是这个不够。有些人是追求着情绪感觉喜乐啊，平安啊，他们说追求。有些追求属灵的异能，能够有特殊的能力，比如说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有些追求属灵的经历，有些追求教会的活动。但是这些都不是不足够，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做的，这一切都是枉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作为个别的信徒，我们作为一团体一个教会，叫我们不要主修副修的东西，在基督里以外做的东西，神都不看为算数。我还记得我还教书的时候，发现有件事情常常跟这些学生讲，就说你不要主修副修。我发现这个问题对那些刚上大学一年级的这个特别困难，因为你一到大学的里面的时候，大学就是到处都是摊位，这个九月这个开学的时候到处都是摊位，这些人都招你来加入这一个 club， 哪一个 club， 是不是？你们 UNC 的一定见过， Duke 大概也差不多，很多的这些活动叫你去参与的，这个什么的一个群，哪里一个群哪一群。但是如果一个学生什么群都增加的话，保证不毕业，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读书了。所以我常常以前都跟学生说，你小心这些事情都是好事，但是你要知道你主修什么东西， 你该修的课还是要修的，不要一天看球赛啊，看这个看那个，你主要读书都不做了，你就常常，当然谢谢他们，他继续念下去，继续交学费了啊。但是却不是他们来学校的目的。弟兄姐妹们，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属灵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抓紧神要我们走的路，就是在基督里的追求，常常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也可以走一辈子，到最后来到神的面前还是空空，还是空空。那么这样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马上就问，那么在基督里什么一个意思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一个就是这个两个字在基督里究竟什么意思，这词义的含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一看圣经怎么讲这个事情。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字，在基督里，实在这原文希腊文就两个字，一个是在里面的 in， 我所说希腊文是 in， 另外就是基督 crystal。这个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这个很特别，圣经是用在基督里，没有这么多讲到耶稣其他的名字，而很重视这个名字在基督里。为什么重视这个名字呢？因为这受膏者在以前是把这油倒在一个人的头上，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神表达他要授权给这个人，或者说给他一个位置，这样让他可以有权并可以有能力给这受膏的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三种人是受膏的，就是君王、先知跟祭司，他们特别要使用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有特别的地位这样一个人。那么圣经里面就特别用这个名字，基督里的名字，是说神要我们在什么的里面呢？是在那个有神的权并有神的能力那个耶稣的里面，这样才对我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就会有不同的效果了。因为我们是在那个有能力有权柄的那个的耶稣的里面。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字就是 in， 或是说 in 这个希腊文 en 这个字，这个字非常的妙，我跟大家也分享过。一个它是个介词，讲到关系，就是两个东西是有什么关系，怎么介词来告诉我们。那么它其实这个字包含了我们很多的英文的介词的字都包含在它一个字的里面，所以它有很多的意思。那么我把它分开，大概分开三，主要是三类。一类是讲的位置性的，所以这个 in 可以翻成是 in， 所以在基督里就是把这个 in 的意思，在里面的意思翻出来。在里面的意思是你在他的影响的里面，他渗透的你跟他分不开的，这个是 in 的那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是 on， 在上面，就是说他是你的基础，他是支撑着你的，基督是支撑着你的，是他是你的依靠。第三个它是也可以翻成 at， 就是在那里的意思。换句话说，在基督里也是说基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at the same place， 在同一个地方跟他在一起。也可以翻成是 among， 之中，他包围着我，我就在哪里。这个位置性所带来的意思说人要站稳那个位置啊，我们要 in 在里面，我们要在基督，基督要在我们下面托住我们，我们要在基督所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位置不对的话，在这个位置之外， 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基督有个正常的应有的连结跟关系，我就没有办法汲取到基督他的能力跟他的权柄。那第二组是工具性，这个 in 也可以翻译成 through， 透过，它是管道，它是管道，是我们做事的那个管道，就是不是因为我能，是因为透过它所以我能。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生活的这么 frustrated， 这么困扰，我们靠自己啊，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让基督来做工，没有透过基督的时候，但是凭我们自己来做的时候，后果常常都是不太好。然后最后一个是说这补助性，是讲到它也可以翻译成 by， 就是靠着借着的意思，也怕翻译成 with， 就是与他一起的意思。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没有能力做，那么怎么能做得下去呢？是 by him， 借着他，是 with him， 与他一起。所以我们有什么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天生下来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能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补足我们的不够，他是加持，给我们加持，叫我们可以做得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有人会觉得说我这个孩子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经历过一个背叛的孩子，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可以走得出来？ By him， 他补助给我有能力， With him， 跟他在一起， On him， 我已经没有力走下去，他支撑着我， Through him， 他是那个管道，我自己不是管道，因为我已经走过走不通了。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意义。那么以弗所书讲到在基督里讲了很多关于基督在基督里的内容，但是没有怎么样多讲到在基督里那个含义，所以这些含义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来找出来。就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在基督里实在是太丰富了， 我想我的怎么样分享都分享不清楚。好，第一个在基督里的含义是说生命上面的联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耶稣讲，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然后怎么样，我也在你们里面。当这些信徒门徒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耶稣说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就是讲这个生命线上面的联合再分不开。那么神怕我们领会不了，所以神就感动彼得这样说。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因此他以上要宝贵要极大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另外一个 word picture， 就是文字的图案，叫我们了解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英文是说 become shar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就是神那个属神的性质的一个分享者，这个生命上面的分享。所以与神联合就是他在我们里面的，也是说我们与他的生命有份。这个就是在基督之内 in Christ 的显明啊，我们在他里面，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混在一起，已经不能够分了，也是 among 在之中的那个显明。弟兄姐妹， 在美国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皇帝皇族啊，但是美国还是有些很有影响力的家庭，你讲起他大家就会尊重啊。比如说 有个 Kennedy 家族，他有 Kennedy 的血统，这不一样。不要单讲那个党，另外一个党你叫 Bush 你很厉害，但是如果你是在英国的话，在英国有皇帝，现在没有这么厉害，以前的皇帝是很厉害的。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照片？这个是 Prince Charles 跟 Princess Diana， 他生第一个儿子是现在的 Prince William， 他生下来的时候英国当然是非常高兴，美国也很高兴，全世界都高兴。那么这个小孩子干的是什么事？什么都没有干。那为什么大家觉得他这么厉害呢？血统，是不是？因为他有王室的血统，将来是英国的皇帝。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含义是说，我们有了神的 DNA， 我们有了神的这遗传的基因，基因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是高贵的，所以人可以接纳他自己那个身份。多少人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过不了的？十几岁的那个时候，成长的时候，小孩子常常为了，男孩子会为了说我长得矮，非常不能够接受自己啊；女孩子为了她身材，可能不能够接受自己。我还记得我这个念这个中学小学的时候，中学小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啊？杨振宁、李政道的时候，我爸爸就说要半个脑袋你就要去念理工科，念理工科才算。如果我告诉他我要去念音乐的话，我想他要赶我出家门的家门。但是有些人说不行啊，这数学不行啊，这是理工不行啊。所以我看到 我同学啊，理工不行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你能够接受自己，因为你已经有了那个说不出来怎么尊贵的那个血统在里面，这叫神的血统。为什么要在基督里？第一个，解决我们的 self identity， 我们的自我的身份，自我的接纳。所以我也跟我的孩子说，我的孩子在这里是我们第一代，他第二代移民，在学校的里面，那个时候没有几个黄种人，他们就会感觉说有点我跟他人家不一样，有点可能希望自己是白的。怎么样让小孩子可以在这个社会自己能够接纳自己？回到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跟神的联合在我们中间。第二个含义，凡事都能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用一个葡萄树来做一个比喻，他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就是说藏在耶稣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结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你没有见过葡萄树的话，葡萄树如果说我给葡萄树我说你做件桌子做件椅子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没有很大的树干， 没有什么用的，它的枝子是谁？唯一葡萄树的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结果子，我们去享受一下。这里说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是在基督里的话，就像葡萄树的葡萄一样，他就有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不在乎别人看我怎么样，不在乎我在地上有什么成就，我有钱我没有钱，我有势力没有势力，而是因为我在基督里，我就可以多结果子。而且不单只是如此，他这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求的那个是谁啊？耶稣啊，基督啊，他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我可能不能，但是他能啊，所以我就向他求，这个事情就能成就。反过来耶稣也跟我们讲得清楚，说不藏在我里面的你就不能做什么，丢在外面枯干烧了，就是说没有价值，不值得存留的。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之上，基督托住我们的时候，我不能，算是他能，所以就变得我能了。所以我们是透过基督，我不能够做，但透过基督，因为他是全能者，他能够做。我靠着基督，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但是我靠他就能了。这些都是在基督里这些的那个显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超人的故事啊，超人的影片。超人这个人呢，他平常的时候像一个很软弱的人，是不是？所以他就是像那个在最左边穿着西装的样子啊，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但什么时候超人变成超人呢？就是他穿上这超人的衣服的时候，他就变得很厉害。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在基督里就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信徒，我们还是很软弱，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就好像穿了超人的衣服的样子，一下子你什么都行了，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在当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觉得我很无力，很无助，很无望，很无奈的时候，所以要反过来问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才可以走出无力、无助、无望与无奈。无奈如果走在基督以外，就只有无力、无助、无奈。我想很多刚移民来到美国的都会有这种感觉。我爸爸跟我说，我爸爸年纪很大才移民到美国，他说我在这个地方要聋要哑要瘸腿，听不懂，讲不去出去，不会开车，很容易就叫我们觉得很无奈，无力无助。找到的工作可能是以前你在国内在亚洲的工作低了一大截，对我们自尊心有很大的打击。人怎么样可以在这种状况的里面可以活得踏实？在基督里是你的答案。在基督里你变得无所不能，再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基督，靠着基督，在基督的托住之下，我们可以走得过去。第三个就讲到说，在主里面就怎么样子，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人若说 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三章六节是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讲到说，在基督里不是个理论的事情，是个有实际的果效。这实际的果效就是说，我在基督里，我就会有这个范围，我就是帮助有个界限，叫我知道怎么样去生活，就不会犯罪。这个是有 condition， 有条件，这条件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我就会想基督所想，愿基督所愿，我就不可能会犯罪，我的祈祷就不可能不成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为什么叫软弱无力，好像打空气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是我们在我们里面去求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后果。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神的认可里面，我们是回到以弗所书一章一节所说，我们可以说，我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下面你填你自己，我可能就填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我的太太的丈夫，然后我做什么事情，你要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有规范，你就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这在基督之处的显明。好多年前呢，我去这个山东，大家知道山东以前都是是农村啊的地方。我那次去的时候，山东那个时候开始大干。大兴草木，从山东的人的来，山东来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左边右边一起盖大楼，然后中间就是盖马路。那么有一次，我就经过这样一条路，经过这条路的时候呢，它马路是盖了，但是线没有画。那么两边呢，就有小贩在那里，就是有的摆摊了。然后中间呢，这些人就是跑来跑去，然后汽车又走来走去，那么我们从一个方向走，对面又有方向来。哇，我一直坐在哪里，我很提心吊胆，因为每个人都是开他的路，他这个每个人都希望不晓得多少线，没有告诉你多少线，所以这个汽车就是你挤过来我挤过去，然后你挤过来我挤过去，你坐定了车，坐得我很提心吊胆。弟兄姐妹，人生是如此，不要以为说我可以随意而行，你可以很开心。当你什么的路标都没有的时候，你去走那条路，是叫你很患得患失的，是叫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走才对。走到这边会不会出大漏、大纰漏？在这边你会怎么样子？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人可以找回人生的范围、人生的准则、人生的规范，叫你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你走得有信心，你知道你该走什么道路，作为造主所行的去行，就是在基督里，神就承认我们的，我们所做的。在基督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叫我们可以合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说，耶稣为他的门徒祈求，说我祈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我可以带出一个后果，是可以使他们完全的合为一。弟兄姐妹，人是自我中心，靠着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 make me great again， 每一个都说令我更伟大，没有一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先决的条件。所以看 家庭不能合一，教会不能合一，公司里面不能合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那一套。那合一是因为站对了在基督里与主联合那个地位，所以在右边这个图，不管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信徒跟信徒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开始都有距离。我常常说夫妻不吵架大概是骗人的，吵架是正正常，不吵架是不正常。因为等到你结婚的时候，起码都有二十来岁了吧，20多年从另外一个环境出来的两个人，怎么会思想一样呢？所以有不同意是很正常的事，是不是啊？在我们当中，你谈恋爱的，你想想就知道，我们做这个结婚多年也是一样，怎么样可以两个人可以啊合一？为什么？怎么样子？这是我们好像在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分开的，怎么可以叫我们合一？合一就是当双方面都往在基督里来靠，当我们越来越往基督来靠，就是我们距离就减少了，到我们都真正一起在基督里的里面，就没有同心合一的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找基督徒，这个不是等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叫你可以一起走在基督里的那个道路。其实亲子关系是不是两代之间没有差距不能想象，有差距是自然正常的现象。怎么样叫两代可以同心呢？合一，这是当两代都往在基督里去靠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样子。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大儿子，我叫他说他是我的侍卫，因为我不能够靠近他，我一靠近他叫他就会刺我。所以自从他初中开始一直到他念大学，我对这个儿子完全没办法，完全不能够靠他，靠近他，他是令我流眼泪，怎么可以有改变？当他信耶稣那天，他信耶稣之后，那个关系就改变了。他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在看亲子的关系上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他就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弟兄姐妹，亲子的关系要和谐，要能够要合一啊，这是唯一的方法。不在基督里没有办法，教会也是一样，信徒跟信徒，所以为什么教会要追求在基督里？如果教会都不追求在基督里的话，你教会肯定会吵架，只是看吵得有多大，就是会吵架。唯有当我们都往在基督里去跑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同心跟合一，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回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和谐跟接纳，这些都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含义。好，再分享一点，在基督里有两个特质。约翰福音14章那里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这个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呢，英文的原文都是很简单的， He in me and I in you， 只是要两个名词中间用一个介词来把它这个连在一起，没有其他，没有这个 if， 没有 but， 没有这些如果，什么都没有。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程序一个不改变的事实，不能够失去的一个现实。那么神也用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来给我们另外一个 word picture， 一个字的图画，叫我们更加的知道这个事实。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得救离开这黑暗的权势，怎么样子？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权的这个形态的里面，爱子的国。就是说，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到在基督里的那个事实、那个地位的里面，而这个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不是说这个不是个 apartment， 不是迁进迁出的，这个是永久居住的这个地方，在基督里是一个已存在不改变的一个事实，对一个信徒来说。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做是去发现而不是发明。发明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我去找出来这个发明，发现的已经存在的，你只要找到它，摸到它，就是你的。所以神没有要求我们在基督里，你就是要我们去创造一切以前没有的，我们现在搞一个出来。如果神要求这个，你跟我都没有希望，因为我们都不会，我们也不能。神只要求我们说，你要知道在基督里的那个好处，那个内容是什么，然后竭力去追求活在基督里，来享受在基督里那个事实，然后把那些拦阻我们停留了在基督里的那些障碍要把它拿走。这个是神唯一的那个要求，不是要我们去发明些什么新东西出来。你信了耶稣，你已经有了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这个是不能失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在基督里呢？他讲第二个特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要使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继续讲。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看到这段经文呢，这个若出现很多次，若的意思就是不确定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你如果在我里面啊，如果不藏在我里面，是讲到在里面不是确定的，要附条件。然后这个藏这个字，英文是 by， 就是住在、长期居留的意思，出现了九次，而且是命令的语气。他就告诉我们说，没有错，在基督里这个地位已经给了人，但是这个地位是要维持的，所以为弱，有可能不在的。那么你可能就会有个疑问，那么你给了我，为什么不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刚才已经说过了， I in them 是一个很确定肯定的事实，神在人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是肯定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那这一句话，这个使他们，这个使英文是 may， 愿，愿他们在我们里面，这里就讲了一个不肯定的事实。换句话说，我在他们里面是肯定的，但是呢，他们在不在我们的里面，人在不在神的里面是不肯定的。他要讲的意思是说，神是不会放弃人的，但是人确实可以摇摇荡荡离开神。 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在基督里？不是神放弃我们，是我们放弃神。我们放弃神，就走到在基督以外的时候，就支取不到在基督里的那个好处。人有个责任，人就要守住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将来我们再讲神怎么样我们可以守住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大家可能都是很对这个浪子的故事很熟悉，是不是？我们常常读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很注意这个浪子啊，但是其实另外一个主角是那个父亲。这父亲所代表的就是神。这父亲不愿意这个浪子出走，但是他让他去。这个父亲甚至把钱给他，等到这个浪子走了之后，他期待这个浪子回来。等到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就急不及待的要去拥抱他，然后会给他有身份，给他吃的什么等等。这个浪子就是我们，那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神。这个父亲对他儿子正如神对我们一样，他从来没有说要把我们那个身份收回去，在基督里的收回去。但是当人要偏离神，要摇摇荡荡走出去的时候，神会让我们走，神要我们可以自愿。所以在基督里的第二个特质就是要维持在基督里这个地位，是要维持，没有错，我们都已经得到，但是要享用得到我们确实要我们要做的东西。所以今天讲的道就讲到在基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基督以外没有算数的属灵的活动，属灵的建造。在基督里我跟大家分享了四个方面，讲到我们与神的生命联合了，分享耶稣基督所造成的也是我们可以享用得到，他所施变成是我所施，他所做的完成的变成是我们可以享用。但是我们凡事都能做，在基督里可以多结果子，要生命可以有意义，我们可以有界限，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可以同心合意，这是一个已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要刻意去维持。神给我们的好像神给了我们一个宝藏，一个放宝物的一个箱子，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他要一条钥匙把它打开，你才能够得到里面。那条钥匙就是在基督里，不管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不管是我们作为一个团体那个教会，倘若我们要真正享用到神的话，就要珍惜这条钥匙，要在基督里。所以那个挑战就要我们常常在基督里，然后对生活我们面对各种要处理的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叫我们所做的就有所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会分享在基督里有些什么的内容。